哎，春天来了，
哦，恭喜
记得
了！
以前有一首歌，什么春天来了，好像有这么个歌，就这么一句，别的都不会了。春天来了，唱来唱去，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唱这首歌，春天就来了。呀，好，我这个学期呢，我想，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吧，我想补一补基本功。就是把一个基要真理呢的根基打一下。那我最近就是在跟弟兄姐妹交往啦、谈话啦、辅导啦，以及讨论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弟兄姐妹在很多属灵的根基上是有一些需要补充的必要所以我想一想，还是就不要偷这个懒了，还是回头收拾一下基本功吧。所以我打算呢，就是这一个今年开始吧，跟大家讲一些所谓的最根基性的东西，可能以前我们会忽略，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去努力把它给pick up 起来，重新捡回来。那可能你们当中会有些人会觉得，哎呀，牧师这么简单的东西你也要讲啊？我说就忍耐一下吧，就是哪怕听过了。也想想今后怎么跟别人讲啊，反正我就觉得是有这个必要把基本功打一打。我的题目，我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一个基要真理的补充。当然，我讲的时候可能会跟一般的信仰朋友讲的不一样，会稍稍宽一点，会触及的面广一点。那也是有一部分会用对话的方式，所以整个教学目的是这个。那教学方法吧，也是我讲为主，跟大家对话为辅。那第三呢，就是做功课。做功课的话呢，灵修不断，不要因为你欠到了，哎，还没出来呢，出来了，声音打开，人要进来啊，李谦，我刚好在讲，你是迟到了4分钟，所以呢，要下一次回国的时候要罚你请牧师吃饭。我就罚你请我吃一个早餐，请个油条、豆浆、烧饼，我就很开心了。我就好怀念中国的那个豆浆油条，有烧饼也行，没烧饼也行，有个豆浆。我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吃一碗豆浆，拿油条泡一泡，然后旁边喝一杯奶。那如果是有一个什么蝴蝶酥呢，我就很开心。这是我幼儿园、幼稚园的时候的早餐，就是吃这个。我现在还记得，我记得我刚刚到广州的时候呢，在幼儿园里边，我就跟老师闹，给你讲一讲牧师小时候一件很丢脸的丑事啊。那我就赌个气不吃饭。那老师说了，你为什么不吃饭呢？我不说话。老师哄我呀，说呀，说呀，你想我们一群都是高干子弟嘛，你说不，他谁也不敢得罪，谁也不敢亏负啊。那首长的孩子没有带好，那他回去不好交代，所以就鼓励我来讲。结果我就讲出我到今天觉得都很丢脸的事情。我就讲什么呢？我说旁边的那个女孩子，旁边的女生那个蝴蝶酥比我的大，我不高兴，为什么就给我的小？给他的大，哎呀，这现在想想都不好意思，丢脸。然后老师说：“好吧，那给你换吧。”就把那个女同学的那个蝴蝶酥拿过来给我，把我那个给他。那个女同学很开心，我没有关系，拿着就咬了一口。那我就不高兴了，我说他的那个已经咬了一口了，又把我的咬了一口，两口都被他咬，你说我难搞吧？后来老师说：“那你想怎么办吧？”那我那天早上我就没有吃早餐，但是我还记得呢，那个一碗豆浆，一根油条，油条是加倍的嘛，卷在一起的，然后旁边有一杯牛奶，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蝴蝶酥，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幼稚园大概大班的时候，再下一年就要读小学了，可能最后一个学期吧。现在这个女生呢，还在。我2013，2007年 广州的时候，要命，我还见到他，见到他的我不敢跟他讲的事，我脸都低的低的，我低的低，头低的，我不敢说话。那么他弟弟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见到你姐姐啊，就觉得好像有点岁月蹉跎，恍如隔世的感觉。其实我指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好丢脸的嘛！就竟然丢了这么大一个脸，我想你们也该笑一笑我的才合理。这又是谁来了？我看看，方舟帮我看一下。
这是雪芬吧？是不是？
是雪芬吗？
是雪芬吗
？No
雪芬啊。
因为刚刚有一个雪芬姐妹她进不来，所以我说我也进来看看，我试一下。哦，是的。
雪芬，你听得到吗？雪芬，你听得到吗？你声音没有开呀，你麦克风没有打开，没打开。哎，好了，
好了，好了，
听得到吗？
听得到。
好了，你现在才进来，我觉得太好了。你没有听到我刚一个很糗的故事，哎，不听到也好。想想
我在路上，我要回先回去。
每个，好好知道了。好，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人这一生啊，其实你走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需要回头去思考你这一生所留下来的痕迹。那圣灵有一句话怎么说呢？罗马书保罗说，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雪芬，你那个声音先给暂时关一下，你那个声音有一些进来这个课堂里面啊，就是你要不说话，对，好的。那这个其实是我平常给你们讲课的时候讲到的，提到这个灵格，人生有性格、人格、品格、职格啊，最后还有一个灵格。灵格其实就是圣灵和我们的心同工的时候产生的一个新的新生命的一个格，叫做灵格。我们信了主以后，灵格会回头带领我们回头修补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亏欠，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当中的亏欠，那极少人没有，每个人几乎都有，我们都会有。那你现在想一想你自己的原生家庭啊，你的性格成长啊，所以我就在这里也发现我自己从小长得大，原来我生命里边，在我读幼稚园的时候有一个小气包的这么一个痕迹在里边。那我一直不觉得这件事好像是一件怎样的事情，直到去年好像某一天吧，那师母跟高传道两个人吧，就因为一件什么事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好像师母还是高传道给我起的小气包，管我叫小气包。哎，我当时我就在思考，哎，我说我怎么会这一把年纪了还会被人发现我是一个小气包，我是一个这么斤斤计较的一个那么小气的人呢？其实你知道吗，我从小长大，在我的面具之下是没有人发现我是有小气包这个老我这个性格在里边。但是其实这个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你看我幼稚园的时候大班就有，我记得这么一件事情，蛮小气的嘛，蛮丢脸的嘛，这么久的时间它竟然还在我生命当中会留下痕迹。那我本来如果师母跟高传道不讲这个词儿，我想不起来，我猜想可能我生命里面会有这种东西，我自己都发现不了，隐而未现的东西。那我讲这个开场白，这个破冰的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需要时不时回头来补一补我们的根基，道理也在这里。有些东西我们觉得它已经过了，其实没有过，仍然还在我们里面。每个人生命都有一些自己知道或者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或者其实你不得不知道的一些生命当中并没有被修补完善的一部分，圣灵会回去帮助我们去修补，我们自己要主动去修补。 那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回到一个基要神学的角度来补我们的根基的原因。你只要回头去看你自己的生命，你会发现很多问题的。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如果没发现呢，那只能说明你自己很盲目。发现了呢，就说明圣灵跟你的心在同工。听明白我的意思吧？那这个是我们个人的原因了。那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呢，今年我们第一堂道就讲的是一个如何识别现今的异端。因为到末世到末日了，异端是很可怕的。异端呢，现在已经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的异端呢，人家这个拉大旗扯虎皮，这讲明自己的东西是什么。今天的异端有点像我们的这个 COVID-19 变种的，它稍微变一变你又不知道，而且会藏在教会里面。在我们这边有一些异端跑到我们附近的教会里边来，然后在这个查经班里小组啊团契里边派他们异端的这种他们的福音单张影响我们这些所谓正统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也变成一个新的现象，在海外很普遍了。现在异端他来的时候你不知道，来的话啊，打着耶稣的名字就来了，你不知道怎么去辨别他，也不知道他的教义也很晚才被你知道，他可能做了一大轮破坏了你才能知道。所以我觉得抵御这个异端呢，也是我们就是今年这个课程的一个原因吧。第三个原因呢，我是觉得我在读大家的灵修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吧，或者说是大多数弟兄姐妹在灵修的时候呢，也让我看见不知不觉看见它里边有一些属灵根基的不深厚不扎实啊。其实我们随便举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会落在这种光景中。那我就发现其实我们的可能每个人起初来到教会的时候的那个基要真理并没有上得太扎实，以至于对神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呀。对耶稣可以把耶稣称为圣父和圣灵啊，把圣灵又直接称呼为天圣父圣子啊，把圣父又称为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不清楚，耶稣的神人二性不了解，那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人的原因不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要舍命的十字架呢，他有没有感觉呢，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在深深的影响我们呀。所以我觉得基本功要回来打一打好，这是第四。那我讲一讲今天我要讲什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讲首先先跟大家讲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上帝的创造。那换句话讲，就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上帝创造的原因，上帝创造的必要，上帝创造与我们关系的内核呀，我们如何理解神的创造，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创造，创造与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关系是什么。那这个我觉得希望在今天在这里呢，我讲几点能够大家稍稍补足一下。第二呢，我会讲讲我觉得我过往在我们的门训里面我讲的大多数都是结构神学，我会在结构神学的过程当中去描述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我现在发现不足够了，我仍然还是觉得要把就是系统神学也包括圣经神学吧，也跟大家有一个最基本的介绍，大家不能没有这个工具，没有工具的话呢，你到干活的时候呢，找不到螺丝刀，找不到钳子，找不到扳手，所以你无法干活的。写东西的时候，很多工具也不会用，所以我想想还是回来收拾一下基本功吧。所以今天下午的时间，我这里的下午大概4点到6点了，我们大概方中啊，等一会我们去不去吃那个兰州拉面呢？啊，方中
可以，
师母在问呢。
我女儿走了，可以。我本来想说看我女儿在不在。 他已经走了。
OK， 我们这里呢附近开了一家兰州拉面，我跟师母昨天去吃了，蛮好，价钱也可以，然后质量也很好，是真正的拉面，不是假的，我觉得值得吃一餐。达拉斯来了兰州拉面，而且我看留意看那个师傅还都真是兰州人，土土的，那个样子嘛，粗粗的呀，所以我觉得他们拉的是应该是对的呀。所以我想就是我去试了，我就今天跟方总阿姨讲，我说我们去吃一餐吧，他说我女儿在啊，我就不能够陪你们了。我说那听你吧，刚刚讲女儿走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女儿奴啊，也是做父母的都是儿女奴啊。孩子在就绝
走了，
走了啊。好的，好，我大概就讲讲这些啊。那大家做好准备了，我先讲一个上帝的创造。那我就用问问题的方式帮助大家启发。请问什么是创造？谁能回答我 ？Emma， 你先来说。
哇，第一个找我。
什么是
创造？就是我想应该是从无到有叫创造，因为什么也没有，然后创造出一个有，所以是创造。
嗯，好。你说了一个创造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就是从无到有。好，还有没有？还想到什么？你不能单单讲这一句话呀。好，以真，你来说，你还想到什么没有？创造。
创造是有预备和目的的，首先有预备，然后有目的，就是应该有过程吧。预备有过程有目的。
嗯，好，春天有什么补充？
嗯，全新事物或者是种类物种的产生。
全新的，有种类的。好的，李倩 ，Maggie， 你进来一下，别漏，你别跑啊，漏个脑袋，大家都漏脑袋，想看着你。Maggie， 进来啊，李倩，你先说，别跑，坐好，嗯，
我希望
说，李倩，
我没有补充，
没什么 ，OK， 那。Maggie， 你说你想到创造想到什么？以诺也可以说啊，
生命关系、智慧、能力、次序，然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由创造而来。
我来吃啥的东西？
荣耀。
啊、
我来吃啥的东西？
不能吃蛇的东西。
这是小朋友讲的最好。讲得好高，牧师要向你学习啊！
你去给阿姨开门，薇薇阿姨来，我们薇薇姐来我们家。
薇薇，希望在孩子身上看到孩子特别的开心啊！好，你发现没有？就是当我们在描述创造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处在一种混乱中。有谁能帮我们把那个创世纪的一章二节读一遍可以吗？有谁先找到谁就读啊。创世纪一章二节。
地是空虚混沌，渊昧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好，停在这里啊。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什么意思呢？就人来到创造这件事，来到任何一个受被造物来到创造面前的时候，基本上都处在一个渊面黑暗呀，一个混沌之中。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为什么每个人来到创造面前，你都是渊面黑暗的，我们都是混沌的 ？Why？
嗯，
好，那我今天就给你们讲一个最基本的哲学命题啊，就是受造物在创造主面前，他的智商、他的灵商、他的情商、他的能力是零。听得懂意思吗？就是没有人来到创造面前有能力认识上帝的创造，除非是神的灵向这个人去开启，他才有可能去认识到创造的结构。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通常来讲，你问人，人没有能力去认识什么是创造。那艾玛刚才讲了一点的，那是认识创造的第一个大结构，就是从无到有，这是对的。啊，那我就先把这个大的结构跟大家讲，我回头再讲这个具体的吧。第一点呢，创造的第一个大结构就是从无到有。OK， 这个不能够不知道啊，不知道的话就有问题了。啊，第二个大结构是什么呢？上帝创造是有目的的 ，Maggie 刚才讲。那你要讲说目的是什么呢？你能告诉我吗 ，Maggie？ 你说，既然你说了创造的目的，创造有目的，那目的是什么呢？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呢？
哦，陶姐妹，
他能不能不创造？
我是说创造是为了，陶姐妹说的。
为了什么？陶姐妹说的。陶姐妹说吧 ，Maggie， 请你说。他把球踢给你了，你就说吧。上帝创造的目
的自己啊，为了荣耀他自己啊，这是最大的目的啊。那其实就是在上帝的荣耀当中，我们受造物也得荣耀啊，得益处啊。
好，
创造
这句话呢，就是
肯定是要有目的的。创造肯定是有目的的，不是你没有目的的话，你要造什么呢？对吧？你肯定是有，就像
那个什么目的嘛？就问你这个
目
的是什么？啊，是什么目的？
让被造的认识神。
啊，非常好，
认识神。
这个在网络上、书本上的很容易查得到呀。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答案是不全备的。但是你别急，你先按这个答案，没大概念没有问题。你们上网一查，这个查全部都会有，我会慢慢给你补充啊。Yeah， 所以上帝创造的最基本的目的是荣耀自己的名，但是这么样讲其实不全备，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并没有一个好像他很想得荣耀而去创造万物的这个动机，没有。那上帝有的是什么呢？上帝有的有两样东西，第一，他是配得荣耀；第二个是受造物将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啊，这两个观念是他的荣耀观。我盼望这两个大家把它写下来。第三个观念呢，他这个荣耀自己的观念是在他的藏在他的智慧里边。这个智慧就是他的。就是如果说上帝创造天地万物是他荣耀的顶峰，那么他的拯救就是他顶峰上面的一颗珍珠。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先，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我再讲一遍，这里很重要的这个观念的话呢，我想一般在系统神学，在一些人们的网络的文章这一部分比较少人讲，那我想我要把它补充上去。荣耀观怎么解释？毫无疑问，上帝创造人类、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彰显他自己的荣耀。 那这么一讲就有一个嫌疑是什么呢？好像哎呦，我们的神好要荣耀啊，没荣耀的话他自己按捺不住了，他要彰显出万物，你们看我荣耀吗，就变成这么一种味道。但不是这样子，上帝不是一个这样子的啊，这个以后就慢慢的跟你讲讲讲原因啊。但是这一点呢，就是第一，他是配得荣耀，上帝本身的他就配得，主观客观和所有的原因都指向他，唯有他才配得荣耀。第二呢，这个荣耀是透过这个受造物包括人和万物去将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有一个客观性，有一个主观性，这两点大家把荣耀观给做这个补充。好，第三，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呢，第三就是上帝创造的内容。上帝创造了什么呢？两样东西，我其实平常都讲到，都有给你们讲到，上帝创造就创造了两样东西，一是秩序，二是美丽，对不对？神每次创造完以后，每一天都说有晚上有早上，有晚上有早上。 Maggie 告诉我，为什么他不说有早上有晚上，而是说有晚上有早上，为什么？ Why？
我知道，我觉得想到你之前说的一点啊，就是上帝啊，秩序是从休息开始的，休息是一切的前提吧。
嗯，以真呢有什么补充？春天准备啊。白雪来了，我看 Jack 来了，露个脸吧，你们好久都不见你们人了，特别是白雪，猴年马月没有见过你。以真，你来，你来说，不出来的出来。
嗯，不太方便。
以后迟到。以后你迟到的话就要请牧师吃拉面啊，我等一会儿就要跟高晨到去吃了。
好的。
好的，到美国来才能请我。Maggie 讲不讲得出来？讲不出来的话，春天你来说，为什么？为什么创世纪他会说有晚上有早上，有晚上有早上，而不是说有早上有晚上，有早上有晚上，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它是从那个渊面是黑暗的开始，所以混沌的状态开始的，是从一个从无到有的状态，所以是先是晚上再是早上。
嗯，这个解释吧是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我是期盼你们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混沌、黑暗这些描述其实是个奥秘。解经学、解经家在这里其实也并没有解释太多，我们很难拿它做依据。但是我们能够有依据的是什么呢？就是从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算一天的开始是从晚上六点钟开始算一天的开始，听懂的意思吧？我们外邦人是从早上六点钟开始算一天的开始，他呢是从晚上六点钟开始的。换句话讲呢，就是上帝的子民其实是在用月亮来计算年日的，而外邦人呢，他是用太阳，罗马人就他的敬拜他的太阳神嘛，也是以白天来计算日子的依据。但是上帝的子民是以月亮，哎，耶利到了，耶利啊，迟到的话就要请牧师去吃拉面，知道没有？等一会儿我跟方爪一起吃拉面，所以等我们吃完以后买单的时候，我就把这个 room 打开， 然后叶丽就把，哎，你们国内什么是怎么付钱的？微信有个什么码？我现在我听说有个码，然后对了的一对，咚一声，我们听得都很新鲜。美国还没有这么付款，比较落后一点。美国农村乡下更落后，所以叶丽做好准备啊，把微信那个二维码咚一声，那家也从国内出来的吧，好像是，他是兰州人，纯正的兰州人，老板我们见了。好，那这是一个他上帝的子民是用这个来计算的。那另外呢，就是从整个生命的目的来看，你看看，就是圣经讲了很多遍，要你们要知道，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认识上帝的开始，不是由我们手中所做的工来开始的，是从我们休息开始的。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十来年前来到教会，那我就跟他讲一个道理，我说你知道你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吗？他说是什么呀？我说是睡觉。我说当你学会睡觉的时候呢，你就懂得工作，你就懂得读书，你就懂得人生了。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你能做什么事，你先把觉给我睡好，学会休息了，你就能够做其他的事情。人这一生呢，这晚上能把觉睡好，绝对是一份大大的恩典。呀，我们在座的当中，每一个人问问我们自己，有谁能够把觉睡好？一个能把觉睡好的人，就能把事情做好，因为你至少你休息的就有可能认识耶和华。好，所以就是第三样呢，就是上帝创造的，创世纪说神看的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那都甚好的意思就是美丽，这个好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美丽。那有晚上有早上，这里讲的是秩序，所以上帝创造的内容就是秩序和美丽。那这两样东西其实是我们神儿女的最起初的借着上帝创造而树立起来的最早的两样核心价值观。阿们。那这两个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大家能不能抓得出来？你先告诉我哪两个核心价值观，告诉我。从我刚才讲的秩序与美丽，什么样的价值观可以产生出来？我希望你们读圣经不要读死的，读活的。价值观怎么产生？不是凭空，不是人本主义，是神本主义的。Maggie 说：“
啊，我啊，
顺服，有次序，是不是顺服呢？
啊，有次序，顺服，好，这是。”顺服是副产品，就是因着这一样价值观，你的决定是顺服，这是对的。
你点樱桃，
那不是价值观。
千万不要给我吃。
价值观是什么？
屁股更疼
啊！上火、哦。不好意思，
微微来了。
啊，对，他在这，在我们班。等一下，啊，来露个脸。
微微过来露个脸。
哎，
微微。
哎，牧师，
哎，你怎么瘦了你啊？你怎么瘦了你啊？啊，
我天天开车到外头见客户，我中午不敢东西，吃了下午开车犯困，万一撞了怎么办？本来手就潮。
你要把这个把这个经验记录下来。这里很多人都很想瘦，可能你那个方法就减肥了，
没有，我
特别高传，高传到可想得到这个经验了，知道吧？
传到多苗条啊！你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太可怕了！是不是？
感谢主吧，凡事险。你看你这瘦一瘦，那方大姨就急巴巴的需要得到你的经验。好，回来我给你讲那个价值观啊。 当上帝创造的内容是秩序的时候，我们人类因着他就当有一个守规矩的 价值观在我们里面，凡事要守规矩。想想我们自己的中华 民族吧，我们这个民族可能世界上这么多民族当中，其中一个民族是比较不太守规矩的民族，所以中国人应该学习守规矩。有一些人因为要做一个很伟大很圣洁的事工，了不起的事情，他就不讲 规矩了，对不对？ 前面前人定好的规矩，他为了自己的益处，他就不守规矩了。所以这种不守规矩的这种秉性，在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历史当中是随处可见的。教会也是这样子，机构也是这样子，公司也是这样子，家庭也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特别是中国的基督徒吧，要格外的去留意小心，求神赐予。第二，既然上帝所做的都是美丽的，都是好的，那么我们的价值观就是、凡是任何情况下都当做对的事情， do the right thing，做美的事情，做善的事情，做对的事情。就不要说因为别人欺负了你，所以你也要欺负别人。对不起，别人哪怕欺负你了，你也要做对的事情，也要做善的事情，做好的事情。那这两个价值观跟联合国没关系啊，我们今天常常说什么联合国呀、什么民主啊，国那个都没有关系，人本主义的东西都不值得我们去 效法的。当然联合国宪章很多东西是从圣经中来有的，但是我们今天作为上帝的儿女就没有必要去看联合国的宪章，我们要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对不对？这两个价值观我盼望弟兄姐妹把它写下来，放在自己的电脑冰箱上面，你自己亲手写，守规矩，做对的事情、这个不是因为别人，这是因为上帝的缘故，上帝是这么创造的，因着上帝的创造，我就应当怎么样呢？我就应当守规矩，我就应当做对的事情，对不对？这是上帝的内容呀。好，那第二个也产生价值观，就是上帝创造的目的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这件事情带给我们每一位上帝的儿女所产生的价值观是什么呢？我们这一生所活的目的就要与神创造的目的相吻合，这是一个价值观。是什么呢？要荣神益人，首先先荣神。我们这一生当中所做的每件事情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行事为人。为什么？因为这么做荣耀神。那为什么要去荣耀神呢？这是因为我们自己受造的目的决定的，上帝的创造就是我们受造的目的。上帝创造的目的是荣耀，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我们作为受造物，就要彰，也是随处随在，万物都在彰显他的荣耀，因为一切所受造的都在彰显上帝的荣耀。诗篇十九篇，诸天穹苍传扬，对不对？都在是彰显他的荣耀，传扬他的手段。罗马书的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自从神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万物都在彰显他的荣耀。人有一个向神的主观，是主动的去荣耀神。那物呢，所造的万物呢，它也有一个彰显神荣耀的本性。每一棵花从生根长枝子出苗苗，最后开花结果，也在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人也是一样，所以因着我们的受造，因为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目的，以至于我们人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神。所以这又是一个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观，从神的话语中来。 从真理的根基出来。所以就是我希望这个基要信仰班，基要真理班所上的东西不要成为一个就是石板板的资料搬运工，那是会触动我们的生命。那这几样其实也可以成为你们今天或者明天写灵修的时候可以用得到了，对吧？我的价值观从何而来，对不对？从神的创造看我的 价值观，就变成一个向主祷告的一个 灵修短文，就很好的一篇。借着这个机会也修一修，就是修补一下我们这些过去可能忽略的东西，那就是看看我们今天所活的生命的光景有没有上帝的荣耀，有没有主动的去容神一人。好，这是第二。第一个回头看第一个呀，第一个我们讲什么呢？是上帝是从无到有。那这个带给我们怎样的价值观呢？有没有想过上帝的从无到有带给我们怎样的价值观？我让你们猜一猜吧，好吧？我想一想，我看看谁来猜一猜。雪芬，你到家了吧？你来猜一猜，雪芬。雪芬，你在吗？在吧？雪芬，你在。好，你来说一说。上帝的创造第一个属性从无到有，那这个从无到有使我们产生怎样的价值观呢？你想到什么？雪芬，你要开麦克风，要不然我听不到你说话。雪芬，你要开麦克风。哎，对了，
我这一点还是不太理解。原来我以为我不知道存在的价值是什么，现在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不在于别人对我的肯定，可能跟那个原来自己出生家庭也有关系吧。然后现在我只知道只看能看我是好的就好了。我原来就有很大有一个自卑一直是存在，就可能从环境来的，那现在好多了，我没有觉得非要别人得到别人的肯定，或者自己去对身边的人做得很好才能够让自己心里有那种满足感，这样的也是从小可能缺少安全感。我是这样理解的，牧师。
非常好。那耶利，你补充一下，就是神是神的创造是从无到有，那么这个从无到有的创造的这个属性带给你怎样的人生的价值观呢？
牧师的提问我还没有深思，但是我刚才听了这个，对，我刚才听了这个大姐的分享，我觉得我也有同感，就是我的眼目以神为中心，一切价值观以神的话语为核心。哎，
好，白雪，你要不要讲一下？方不方便讲？白雪，不方便就算了，没有关系，你方便。
我就说一句吧，因为确实在早上不太方便。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价值观的转变主要是要遵守，就是神从无到有，就是让我们要遵守神的真理，唯一真理成为我们人生的这个价值观的核心。
遵守神的真理也对，这是在这个第二点上讲的，就是守规，但是不是这里的主要的原因。我希望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能够 Jack， 你是男生啊，出来讲话。 Jack， 你来讲一讲。因为上帝的创造是从无到有，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Jack， 你来，你说，请说。 Jack，
太理解从无到有，但是按照中国人的惯性思维来说，还是易经里面就是一化开天，就是万物是从没有任何东西的混沌开始的，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是这么理解。
你的道家思想也来了，好可爱。
不是这个价值观是不是认识自己啊？原来不太认识自己。
那你怎么认识自己呢？好，这里边应该有个逻辑连接。
对，认识神，现在是神。
OK，
是不是说原来我们是没有，我们是原来自己做主，然后现在应该以神，让神来做主。
对，
哎，比较接近吧，啊，比较接近了。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前两天呢，有个熊孩子就问我，牧师，我们为什么要尊敬老人家 ？Why？ 我刚好就用上今天这个价值观，我说老人家需要被你年轻人尊敬的原因，是因为他比你先来到这个世界，对不对？那为什么比你先来到这个世界，你就应该去尊重他呢？就如同人呢，为什么要敬畏神呢？为什么要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敬虔的生命呢？因为上帝在的时候还没有你。上帝不是因为你而产生，相反，你因为上帝而产生。老人家不是因为你而产生，你是因为有了，先有老人家才有你，先有谁，后有谁，这个先后性就决定了人生命的敬虔性。人之所以要敬虔，有一个敬畏的心。你想一想，苍茫的宇宙大地，你孤零零的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你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你就问，什么东西都没有之前是谁？这个时候有一句话，来到你的穹顶之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中，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圣灵的教导你天地万物的来历。等你听到第六天的时候，你才发现，哇哦，原来我来到这个世上之前，上帝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他是我的创造者，他是我的主宰，他是我的权柄，他是我的智慧。难道你不当心生敬畏吗？难道你不当有一个敬虔的生命吗？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尊重长辈的原因啦，对不对？也包括你的属灵长者啦，包括你的父母啦。其实作为妻子也应该尊重丈夫啊，因为上帝定义他为头嘛。那不是因为这个丈夫有多好，我们男人通常，单单从人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很多地方都不如姐妹的。但是上帝吩咐我们这个臭皮囊，这个臭男人，那么不如意的这个臭弟兄，就当家一家之主了，当这个姐妹的头了，这是上帝吩咐的。所以妻子顺服丈夫的原因，绝对不是丈夫有多么的好，多么的了不起，行为有多高尚，样子有多英俊，多帅气，赚的钱有多多，不是这个，那是耶和华定婚姻律在这里，这个以后讲啊。今天我就讲的几样，就是讲的这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我就讲这几样。 好，那我下面讲一些比较详细。哎，我婷婷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看到那个 Maggie 笑，春天笑，咪咪笑，那个以真也笑，笑什么笑？说，你讲的丈夫那么不配我们这些妻子们的顺服和尊重，有一个会心一笑。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道理呢？你知道吗？我要跟你讲一个道理，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是我们的价值观的根基，而不是人的感受，我们的领受有怎样的东西。大家听得懂这个道理？哎，我看到是那个宣荣到了，我这里没有那个王杰，王杰，你新朋友吗？王杰，方舟，你看有一位叫王杰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在忙，我在旁听一下，在煮饭，
不方便，
晚饭，对不起，
好，
就
煮饭，煮了，没关系，煮完饭我等一会也过去吃啊。留我一份，我跟师母跟他一起去。
谢谢。
你在哪里啊？坐吧。
啊，我在路易斯安
娜。你在北美吗？
在路易斯安娜。
哦，路易斯安娜。OK。
对。
那我前年我去过路易斯安娜。嗯。
嗯。
前年去过。
都在讲课，所以我很想听一下。谢谢。
好的，欢迎你。那你要是愿意的话呢，可以在留言板上那个高传道可以留他的那个微信的联络方式，可以给我们建立一个联络啊，王姐，欢迎你。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能跟您学习，谢谢啊，拜拜。
感谢主啊，好，那大家怎么看呢？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就是没有一个男人是因为男人的这个一切，然后女人会心甘情愿的顺服的。不要想人呢有这个从人这里而来的顺服的意念，没有的。这个女人只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选择顺服丈夫，而顺服丈夫的本质是因为要顺服基督。那也不要看男人有什么样的了不起啊，有什么样的威武，有什么样的给你们暴露一个军事秘密吧，师母我是很难教他的，可以爱他，不可以教他，一教他出问题。我就跟他讲，我说，哎，按照圣经的吩咐，我丈夫也得这个起一个教导你的这个功能和作用啊。他说你爱我比较好一点，那你也没办法，那怎么办呢？那你又不能跳楼，实在急得急了，我说高成道，你买张机票送我去纽约吧，我找一找那个叶丽的家庭暂住一两天。大吃大喝两天以后，找个帝国大厦从上面一头摘下来，跳楼算了，带个降落伞，哇，就降落下来，那怎么办？看人，你不会有这种顺服的能力的，弟兄姐妹，除非你看神。大家懂这个道理啊？好，再问一下呢，在关于这个上帝的创造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没有，我就往下讲。我刚才把纲要跟大家讲。等一会儿会谈到一些因子，会产生出来一些问题的讨论，会遇到什么问题？有没有？有三个基本的纲要了，从无到有，然后彰显荣耀，然后创造的内容，创世论这三点来讲的，那是大家最后就不要丢掉这三个结构。至于怎么细化，那是另外一回事。有没有问题要提？记住，我不希望大家听了就是单单做笔记，然后就变成一个资料搬运工。希望你们触动你们的大脑要动了，我尽量让它能够成为一个活水，能够流到你们心里面去。没有了。没有的，往下讲了啊。好的，从无到有，那要处理什么问题呢？ 从无到有，你要处理一个二元论的陷阱，写个二元论，写个二元论。因为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二元论就存在一个，你看我们今天属世的哲学和各种各样不同的思想结构几乎都是二元论的。刚才 Jack 就讲的一生二生三，三生四，四生五，然后道生自然等等。其实道家思想也是一个二元论，但它是一个结构的二元论。八卦图其实也是一个二元论。那包括佛家其实也是二元论。这太多了，哲学，希腊哲学太多的二元论了，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认识问题，今天我们在无神论的背景上也是二元论，意识和精神是不是二元论呢？也是二元论。是意识决定论呢，还是物质 决定论呢？所以物质与精神也是个二元论。那圣洁于什么？圣洁于污秽，对不对？那你这讲着讲着就很容易讲成什么呢？讲成上帝呢？与谁啊？上帝与撒旦。听起来很合理啊，撒旦是邪恶的，上帝是圣洁的。但是这么一讲就把上帝给讲小了，好像这个宇宙就有两极分化，一个是上帝，一个是撒旦，对不对？这是不对的，善与恶，对不对？形式和内容，这些都是二元论在创世论当中的一个逆命题，一个悖论，这是错的。怎么讲呢？怎么解释？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呢？大家留意一下，上帝是一个什么呢？上帝是一个从永远到永远的存在，从永远到永远，听懂的意思吗？上帝，摩西就问上帝了，你是谁啊？摩西问上帝的时候，摩西就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呀，我就是存在，我就是在，我就是是，这个意思就是中文怎么翻译呢？中文的翻译就自有永有，我自己就有，我永远就有，就是他没有一个好像与哪一个要非要分庭抗礼才存在的一个二元体系。那撒旦邪恶这东西只是在永恒的长河当中的沧海一粟的存在而已，很短暂。有一天上帝要彻底的清除这个邪恶，所以不存在一个二元论的关系，它只是一个短暂的存在，上帝要清除它，所以它不可能与上帝分庭抗礼。所以讲到这个创世纪创世论，上帝的创造论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处理一个二元论的问题。二元论是我们需要特别要处理的问题，就不要让我们的创世论变成一个二元论，精神啊，物质啊，形式啊，内容啊，上帝啊，撒旦啊，污秽啊，洁净啊，这都变成二元论，这是不对的。好，第二呢？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神与人之间有一个你看不见但却是永远不可逾越的界限，跨不过去的生与死，人与上帝，永恒与时空，它有一个跨越不过去的时空。当然这么讲详细讨论呢，那就又有一个犯罪前和犯罪后的这么一个观念，那这个我们不详细讨论的，这个以后在其他的地方可以去讨论。 OK， 好，第三，第三是什么呢？圣俗的界限也是不可逾越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是创造者， 上帝所创造的万物被人当作偶像，你懂的意思吗？今天我们信徒也比较容易陷落在一个要上帝的恩典却不要上帝。我们要上帝赐福给我有婚姻，有家庭，有儿女，有财富，有工作，有五子登科，有房子，有车子，有位子，票子，这都要，但就是唯独不要。殊不知上帝创造的时候，这一些东西只是用来彰显的荣耀的一个物件。所以任何把被造物放在神之上，不管是实实在在的人造偶像，或者是看不见的金钱的名誉的地位了，你的儿女的家庭啦等等，这一些的放在神之上也都是不对的，不讨神喜悦，其实都是犯了拜偶像的罪。以利作为上帝的先知，但是呢，当两个孩子在犯罪的时候，他就没有一个爱孩子的心，他就有一个跟我们今天很多华人的家长一样，都是怕孩子。今天很多华人的家长，特别海外的呀，基本上海内也是一样的，国内也是一样的，对儿女开始不爱，但是怕，不敢对儿女说一些真理的话，就怕得罪儿女。这个很普遍，所以儿女也成了你的偶像，对不对？所以不要在这个是就不要在万物当中寻找任何的东西替代神，这是第三。第四是什么呢？第四就是上帝的持续性。就上帝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他创造天地万物之后呢，他没有撒手不管，他没有任凭我们人类就堕落，他乃是一直持续去关怀。当人犯了罪以后，躲在无花果树下面惧怕的时候，上帝来到园中，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就在那里问你在哪里。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人你也会听得到了，哎呀，上帝哪有爱呀，把我们创造出来后丢在这里当孤魂野鬼，他自己就跑了，不要我们了，他没有爱。但是这里边就要讲得很清楚，上帝他不是一个这样的上帝。上帝他创造宇宙万物之后，他继续的持守，他继续的保护，继续的与他的受造物同在。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太阳和地球的距离啊，不远不近。假如它是离太阳近20公里，那地球将寸草不生。假如它离太阳远20公里，那整个地球将被冰雪覆盖。好，第五点我补充，也是我自己的补充，就是地球这个有人类的地球在宇宙万物当中是孤独的，是一颗独星，孤独的星球。这个呢，我也顺便讲一讲，有一个悖论吧，叫做费米悖论。费米是谁你们都知道吧？我想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费米啊？有人知道吗？ 男孩子可能会知道。Jack， 你知不知道 Jack？ Who is Femi？ 知道吗？
不知道。
Femi。Femi。Femi 就是美国丢日本那两个原子弹的科学家当中有一位就是费米。费米是 核物理工程师、啊、核物理科学家，他就讲了一个悖论。什么悖论呢？他从科学逻辑的角度讲，他说按照这个概率上讲，怎么那么大浩瀚的宇宙不应该只有我们地球这一个有生命的星球，这逻辑上在道理上讲不通的嘛。如果这个地球是那么偶然自然的概率性的产生出来，凭什么只有这一颗星球呢？不应该啊，对不对？一定会有别的星球，所以外星人的 理论就是这么来，一定会有别的智慧生命，对不对？这个费米悖论大家就属于常识，不要完全不懂，多少要懂一懂这样的基本的常识。好，悖论的另外一点是什么呢？既然有这样的这个天外生命，那么为什么我们人类收不到呢？你记得那个英国那个科学家，前段时间去世的那个，记得吧？那个残废的啊，那个。他呢就说了一句话，劝中国不是有个大中国做了一个大天眼啊，天文望远镜，专门接收外面的一个信号的一个。他说你千万不要收外面的信号啊，一旦暴露秘密给外星人知道，我们就要被攻击了。这个理论很流行的嘛，很多的这个好莱坞啊，这科幻小说都在这里做文章。Yeah， 但是从圣经的启示来看呢，我们显然是一粒孤星啊，地球是一粒孤星啊。我们找遍了，当然不是我们找，就是当然我们没有一个怎么讲呢，没有一个圣经中的绝对的启示来讨论这个问题。那这个应该是我在信心当中所认知的，上帝在整个宇宙当中就创造了我们。Yeah， 但这个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科学的命题，我也没有科学上的根据，但是这是一个神学上的讨论，就是借着神是从无到有这个角度，我自己一个领受吧。那适合不适合以后看呗，看看上帝在我们当中是怎样向我们彰显荣耀。这是从无到有的这个属性，我讲了五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讨论？我真希望你们问呐、啊，
不是啊，
我不希望是我一言。你说，
你那个第三点是什么？我记得听得不太清楚。第一个是不存在二元论的问题，第二个是神跟人之间有看不见却不可逾越的界限，第三个是什么的界限也是不可逾越。
第三点就是说他是创造主，我们是被造的，所以任何一切非造物主，任何一切被造的受造的都不可以取代造物主的位置，以致成为偶像崇拜，不可拜偶像。这第三点。第四点就是上帝的持守持续性和负责任。第五点就是这个创造的唯一性，地球人类是上帝在宇宙穹苍万物有智慧生命的创造的唯一性。好，有什么问题要问？那这些都是很 fundamental 很根基性的东西。没问题了。 没问题，我讲第二点。
想问一下，所以那个第五点，那是不是就是说，就说你就是从你的，就是从神学探讨说，这是神有智慧创造的一个唯一性，就是孤独的一个星球。那所以当我们面对，就有时候看到一些什么报道，什么外星人啊什么的话，那我们怎么辩论，怎么解释呢？还是就是用圣经里面，就是说圣经里面就只有说这个神的创造，只有讲到他创造这个，就是这六天的创造，只有创造一个地球，是这样子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讲第五点的原因。因为其实现在在整个坊间中所流传的话太多了，关于外星人呐、什么美国宇航局已经把那个外星人资料给释放出来的呀，很多这样的传说呀，很多这样的，在 YouTube 上你找到大量这样的资料，外星人证据啊、UFO 啊等等诸如此类这样的传言是很多的。但是首先第一点，这些事情从来没有被科学证明过，从来没有过，只是人们是有一些谁看到了谁看到了，那都是传言。其二，哪怕是被所谓科学证明了的东西，也未必就是一个绝对真理，有许多的现象是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第三，能够影响我们认识事物、确定事物的唯一标准就是圣经。圣经从来没有向我们启示过呀，有地外文明，有天外来客，有外邦人，除了我们以外，上帝还创造了其他更加发达的科技。甚至有人说地球就是外星人的一个科学试验场，这个你听过没有？加拿大的那个文章就讲，专门讲了这么一堂课，讲这个。我说那我一听就知道文章也是没信仰的人，一个有信仰的人是不可能受这些牵连吧。我们知道上帝什么启示的，我们就怎么相信，所以上帝的启示是我们唯一的真理，唯一的标准。所以当有这样的传言风言风语传这传那的时候，上帝的儿女应该站立得住。哦，我的主没有告我这件事啊，那我就不信呗，我只是信上帝对我讲的话。那这个价值观对我们极其重要，知道吗？不要受这些东西的这一类的非启示性的影响，因为这一类的问题没有启示，人是没有能力认识的。刚刚我跟你们讲，为什么人在创造面前是这么一筹莫展，那么无能为力呢？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受造物在创造主面前，除非上帝向他启示，否则他是无知的、无能的、无力的。所以当你去相信外星人，或者说更高级的智慧生物、智慧生命的时候，就等于几乎是否定了上帝的创造论。这个也是其实很可怕，也是撒旦给我们的诱惑。不要去相信这些谎言，真理就是我们人是上帝创造的，其他都是谎言。好，这五点盼望大家对这个从无到有这五点要有个基本的了解。那以后有问题还可以提了。那我发现你们就是在即时反应上是有一些稍稍慢一点，但我想也不要急了。第二点，我就讲神的创造是，说，
不是你说地球是孤独的星球，有一个纪录片叫《恩宠之星》，它是被恩宠的，就是没有一个星球像地球一样是被如此的设计，就是所有的其他的星球都是围绕着，就是你刚才说的太阳的距离、月亮的距离等等，就是因为 为人而设定的。
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啊，这是有神话语圣经的依据的，是有这个，啊，所以这个价值观对我们应付今天世上这么多的流传的传说，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是有帮助的，就不要再受到这些什么外星人啊，比地球更加高级的智慧的文明啊，你看美国拍的那个电影是什么东西嘛？什么蜘蛛侠了，什么 Star Wars 了，超人的这东西，搞来搞去搞的，没有一个人所创造的是比上帝创造的更美、更有秩序，长得一个比一个丑，呀，搞的能力很了不起、很大，那其实很恶心。就是你看他搞的那个外星人长得一样的丑了吧吧唧的，真恶心。人还是最漂亮的。人在所受造的这个万物当中仍然还是最荣最具有上帝的形象的那个荣耀，yeah。 好，还没什么问题要问，没有的话我就往下讲了。今天可能不一定有时间讲那个讲系统神学的，就把这个创造论讲完就不简单，太多也怕你们脑袋受不了。我是很想灌一大堆到你们脑子里，但我知道这个我深知这个不容易，困难。我讲的稍稍快一点吧，要不然的话，好，下面我讲第二点，就是上帝创造的目的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的圣经依据是什么？我讲几段经文，大家做个笔记吧。呀，以赛亚书43:7。他说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就他创造一切，上帝自己说的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呀，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然后在启示录4:11，他说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因你的旨意而被创造而有，就是上帝创造了万物是因为上帝自己的旨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人不应当夺取神的荣耀啊，不应该把自然的伟大归给自然本身，也不应该把人的发明创造归给人的荣耀。今天人很愿意讲人的发明创造，我要纠正一下，人是没有能力创造的，人只有能力发现，没有能力，因为创造是从无到有，而人只能是发现上帝的奇妙而已。就好像儿子看见父亲怎么做房子造房子，然后等父亲去世以后他造葫芦画瓢造了一个房子，但是仅此而已，这是不可抢夺神的荣耀，因为是上帝创造的，不是你。第二呢，是一切受造物的存在的本身就是为了荣耀神，而没有别的目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有的受造物所活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荣耀主的名。这一点我发现我们基督徒是认识不够的，特别是华人的基督徒对这一点是非常认识不足够的，还有缺陷的。所以你能了解这一点的话呢，那你要注意把荣耀送在归给神。在那个哥林多前书10:31说，你们或吃或做或吃或喝或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也讲了很多遍，无论做什么事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行事为人。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做一切事情不要把你在世间的事业啊、成就啊、得失啊、有无啊当做你生命当中的目的执着。没有，你要是不让我毕业的话我这辈子不活了。你看我小的时候跟你们讲 一开场白给你们讲一个故事，那个老师如果是不给我一个跟那个女生一样大的蝴蝶酥，那我就不吃早餐了。道理是一样的，把吃啊喝呀、啊、人生的得失啊当做我人生当中情绪上的 敬拜。今天我们人类为什么那么容易发脾气，想过没有？无非就是眼前这一样东西你错将它当做上帝了而已。如果你知道它不过就是上帝 所造的一个受造物，不值得你投入那么大的热情的，那你还会发脾气吗？你还会歇斯底里吗？你就不会了嘛，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对儿女啊甚至对父母的耐心没了，为什么？你们想过这个道理？为什么我们对亲人对自己的家人就是不容易有爱心呢？ Why？ 你对一个人关系越好你发的脾气越大，因为这个 经验我想每个人 都会有这个经验，越是亲的人说的话越狠，对不对？因为你不知不觉把你眼前这个人也从相对性变成了绝对性，每个人都有这种 可能性的。他在你心目当中的位置越重要，你越会跟他发脾气，你越看得起他越看重 他，你就越容易跟他发脾气，对不对？做妻子的容易跟丈夫去发怨言 complain， 为什么？丈夫是你的天呢、啊，丈夫回到家看饭没做好也会发个脾气、妻子是你的地啊，天地都在人的 心中，但是你错将受造物被造物当作上帝当作绝对，对吧？好，讲第三点，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我 往下讲了，发现你们好像都没问题问。没有了
啊，牧师好，能不能把刚才那几个经文再给我说一下好吗？我没听清，谢谢。
哦，
就是
第一个是以赛亚书四十三，以赛
亚
书四十三章第一、
第一节，
听到吗？
嗯，啊，听到了。
四十三章第七节，
第七节。
一二三四五六
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的第七节，
启示录的，
不是以赛亚
启示录的四章，
我知道，谢谢。就第二个经文是启示录是几章？
四章十一节。
哦，四章十一节啊，谢谢。
诗篇的十九篇第一节。
哦，十九篇的第一节。
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三十一节。
哦，十章三十一节，零前十章三十一节。嗯，谢谢。
好的。好，那我下面讲，就是第三点，就是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第三点，神的创造我讲了大概三个大的结构，第一是从无到有，第二是彰显自己的荣耀，第三点呢，记得我讲什么吗？第三点大的结构，
创造的内容，
创造的内容，一个是秩序，一个是美丽，记得吗？秩序和美丽啊，神是创造以后说有晚上有早上有晚上有早上，然后神看了所造的一切都甚好，清楚吧？都甚好。而这个好就是美的意思，创世纪的一章三十一节讲得很清楚的，七天创造上帝都说甚好， 啊，关于创造的内容啊方面的有些什么样的结构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和思考的呢？就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的世界，圣经怎么描述呢？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然后呢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请留意亏缺这两个字哦，亏缺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说亏缺的意思就是一个碗呢、啊、被一把刀咯噔碰了一下，有一个缺口，这个碗不完全，容易给人吃饭的时候带来伤害，因为人一吃饭可能那个割伤的那个角会把嘴给磨伤，受到了损害。但是这个碗你如果不吃饭，乍一看还仍然有上帝起初创造的那个甚好的形象，能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有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呢，我们要去学习爱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小的时候我跟两个孩子讲，我说我们要签约，我们用的每一个铜板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所以两个孩子呢常常是捡教会的哥哥姐姐们的衣服穿。那他们问我了，我跟他讲了两个道理。第一个道理我礼拜天讲过，我说因为牧师家的孩子呢有一个穿旧衣服的荣耀，这是赐给你们需要去珍惜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是天父创造，所以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应该珍惜这个世界，节省这个世界的资源，不要随便的浪费，尽可能过一个简朴的生活，让更多的资源为神所用。因为上帝所做的都是好的呀，上帝说都甚好，对不对？神看的一切都甚好，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那另外呢，在提摩太前书四章第四节，保罗说若是借着感谢和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就不要随便去丢弃这个世界的任何一样东西，而且也没有一个必要去过一个和尚的生活、道士的生活，好像远离这个世界、轻看这个世界、不珍惜这个世界，这是不对的。环保是有圣经依据的，不要滥砍森林，不要滥捕动物，是有圣经依据的，因为这都是天父创造的，我们不可以随便去浪费糟蹋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美好，这都有圣经依据的，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不能被这个世界所捆绑，不能动不动就要往埃及那边去思考。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到达了西乃山，就觉得西乃山的生活不够好，想回埃及，这又是不对，因为这世界非我家呀，对不对？这个世界已经被罪给污染污秽了，所以圣经教导我们的不要贪恋这个世界和世上的事情，这个应该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四十五节那里，十五节好像，不要去贪爱这个世界，不要看的这个世界有个什么时装表演啦，有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展那个展览啦，哇，一去了这个展，哇，羡慕的不得了啊！我们有个高铁啦，我们有个磁浮车啦，我们有个5G啦，我们有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微信付款啦，这些都是这世间的事情，不值得我们去那么羡慕。 呀，对不对？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不要去贪爱世界。这应对了，应该是约翰一书二章五，乃是要怎么样呢？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要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更美的家，我们所拥有的是更美的家。上帝要赐给我们新天新地，他要降下来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不再是那个满目疮痍的，被外邦人去污秽、攻打、拆毁的。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家，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这个世上那么在乎那么多的房地产。呀，我回国的时候，我的从小长得大的发小就问我，你拥有几处房产呢？我说我拥有房产，那个时候问的时候我都是有 mortgage 的，都是有贷款的，我没有拥有什么几处房产这一说。他说那你在我们的面前就是一个穷人啊。我说那你们怎么富有呢？他说我们这里这个哪怕没有发大财的人，就是一些 小老百姓们也基本上都有几个房地产，那才叫做知道怎么今后给自己养老，还给自己的儿女能够有结婚的婚房，诸如此类吧。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的世界，我的财产，我的财富不在这个世界，这不是我的家，我有更美的家，我有更美好的家乡，那是永远的家乡。我说你们今天所有的房地产，我说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已经去了挪威了，我回来以后跟他们讲，我说在中国的房地产，你顶多就是几十年、五十年、七十年，这个房产真的不是你的，政府可以收回的，你没有一个永远的家产。我来到美国以后，啊，美国的弟兄姐妹跟我讲，哎呀，牧师，你知道吗？这个美国的房地产呢，一买就是永远的。我说怎么可能永远呢？这地球有一天也都要毁灭，圣经说凡有形质的都要毁灭，你为什么说你的房地产是永远的呢？这是不 calling 你吗？哪怕你住在美国，你也不过是比中国的时间长一点而已，长一年长一百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Yeah.有没有问题要问？第一点我讲完了，就是第三大点的第一小点我讲完了，就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应该珍惜，第二方面应该轻看。这一小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这也是我们的价值观，因为创造而来的价值观，既要珍惜天父所造的，也要轻看这个必要毁灭的世界，两者之间要有个平衡，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要思考？没有，我就讲第二点了，讲完再给你们问吧。啊，今天就讲完这个创造算了。那个系统同学应该没时间讲。好，第二小点，第三大点的第二小点，就是如何看待物质。我们今天有一种比较偏激的说法，凡是物质都是邪恶的。所以基督徒来到世界以后，不要喝茶，不要喝咖啡，也不要喝葡萄酒，不要吃肉。不要吃海鲜，就吞缸咽菜的好了嘛，吃些无味道的东西。圣洁啊，这个轻看这个世界啊，这个对不对呢？对不对啊 ，Maggie？ 对不对 ，Maggie？ 以后不要吃香喝辣的了，以后每天的吞缸咽， 你看我讲是你在跟微微在讲，一直在讲话不断，我看着你的表情很疯，然后课都没听。
没有没有，不是的。
微微出来。微微躲在后面，该打。
没有，我得走了，刚刚被客户斥巨半天。
好，专心听。
你看你，我看你样子，走不了了。跟那个跟 Maggie 在对话，所以 Maggie 都没听课。嗯，
没有，我今天就
我问你啊，人应当怎么？
能不能把那个录音啊什么弄好了？他都弄好了，我就放心了。
好，
好，
好，如何看待物质？如何看待物质？物质是邪恶的吗？
No，
以后不要去吃香喝辣，每天就应该去吞糠咽菜就好了。
你，那我送送你。哎，姐，你把这个带走。拜拜拜拜。
微微啊，你当姐姐啦，当 Maggie 的姐姐啦 ，Maggie 能多了个姐啊。
那我不送了哈，回头见啊。好，拜拜。
不送了。
哎，瑞，你说啥？好，我专心听课。
好，不问你了。专心听课了。我看你这今天这堂课，你就回去听录音了，都没好好听。他来了，不断跟他讲啊讲啊讲。那女孩子、啊、跟女孩子碰在一起、啊，那还好，你们今天只有两个女孩，三个女孩子就是一个菜市场了、啊，有很多话要讲了，对不对？嗯。物质不是邪恶的，大家记住，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上帝给我们有美好的山，美好的水，有河流，有海洋，有冰，有雪，有下雨，天地万物的物质都是好的。而且借着所造之物所给我们带来的荷塘月色，对不对？是何等的美好，给我们的梵高画的星空也是何等的美丽，莫奈画的荷塘月色呀，朱自清写的荷塘月色也是非常的美丽。这么多的美物、美食、美人都是美，没有必要去拒绝。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孩子略略化化妆也是好的，我是鼓励女孩子略略的化化妆，我不同意。或者也不鼓励女孩子浓妆艳抹，但是略略化化妆让自己显得更加美丽，彰显上帝的那个奇妙和美丽是合理的，应该的呀。所以这些美丽不是邪恶的。所以人犯罪不要，这观念有一个价值观，人犯罪不要赖世界，都是你所造的那个世界那么美丽，所以我犯罪，对不起。都是你造的那个蛇太狡猾，所以我犯罪，对不起。你不可以赖世界，上帝所创的包括蛇在内也是美丽的，对吧？你看女孩子多么希望有个水蛇腰，对不对？也会羡慕蛇的这个腰，对吗？也是美丽的。但是人犯罪呢不怪这个世界，我人要自己勇敢地担负起责任，因为人犯罪，圣经说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Sharon， 你来晚了，刚才我都讲完了，神为什么要造人呢？对吧？我刚才讲，你听录音吧，你现在才进来问。等一会儿再给你有空再给你补充一下吧。啊，所以人犯罪是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诱惑的，在雅各书一章大概14-15节吧，那里会讲到这个问题。那么私欲怀的胎就生出罪来，讲出罪的根源从这里来。啊，所以物质观如何看待物质这个两边的平衡性，一方面不要去赖物质，不要说上帝创造的物质不好， 上帝创造这么多物质也是让我们人去享受的，五谷丰登，对不对？物稿丰产，多么美好，这个世界都很美好的。上帝是创造了天地万物，也包括我们的配偶，包括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儿女，多美好，对吧？人际关系也是有的非常美好的一面，很享受的。现在我回想起我两个孩子从小长得大，小的时候牙牙学语啊，蹒跚学步啊，多可爱，对吧？女人也是很可爱啊，对不对？我记得我刚认识师母的时候，她只有21岁，她梳了个马尾在后面。我从后面看过去的时候，师母的马尾巴唰唰唰唰两边晃，我就觉得很美丽啊。所以人是看可以因为上帝所造的人事情而引以为美的领受，所以不要赖这些事，不要赖这些人。夏娃就赖这个蛇，亚当就赖夏娃，一赖每人都往前面赖，对吧？但是忘了自己的私欲，私欲会怀胎的，会生出罪来的。第三，物质还包括了什么呢？物质是包括人的身体，专门讲 身体是一大门学问了呀。那这里要讲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不要二分化，不要把身体和灵魂绝对的二分化呀。这个在早期的教会，大概前100年吧，就大概公元100年到200年之间这段历史吧，甚至更早一点也可以，就是出现了一个叫做诺斯底主义。这个大家记一下，诺斯底主义这个主义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人，要把这个异端给肃清它。他就认为物质都是坏的，凡是眼睛见到的都是坏的，非物质都是好的所以呢，他就觉得就是美善的神是不可能成为罪恶的身体。那这个结果的危险性就是把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给否定了，那借着这个否定就把圣经也给否定，说明圣洁的上帝是不可以成为人的身体。但是上帝说得很清楚，神起初创造的万物包括人的身体都是好，都甚好，是美丽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可以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以至于他圣洁一生没有犯罪。所以这个人的身体是一大门学问，不要讲到人的身体的时候就不要去怪上帝。你看，都是你把我造成这个样子，我的性欲那么高那么强，所以我一定要去找多个异性去发生性关系。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的我以前在我牧会这20多年的历史当中，教会相当多的这样的弟兄姐妹一开始他觉得都是上帝的责任你看你把我照得这么漂亮。我在香港的时候认识一个姐妹，她很漂亮，长得真的很漂亮，所以她身边不少那种男孩子去追，她结了婚了，但是丈夫一直不是他的第一个考虑，甚至他每天晚上去哪里睡觉，丈夫都是在那里去容忍他、包容他。后来我到了这个教会以后呢，这个丈夫就跑来找我，后来我就跟他们夫妇俩一起谈话啦，一起去吃饭啦，一起聊天啦，他就其中提到一个说，他牧师啊。这个我长得这么漂亮，我身体是如此这般，而且我性欲也很强，我觉得我一个丈夫不够，我要多几个丈夫，而且我丈夫也包容我呀，他觉得也可以啊，只要你这个礼拜还回来，还是我的太太，我就 OK。 后来我就跟他丈夫讲，我说这是不对的，我说因为上帝的设计不是这样子你应该去爱你的太太，不要怕你的太太， 让你的太太在真道之中跟你建立彼此相爱的关系。我就跟他的太太讲，我说你说你的身体因为很美丽，性欲很高很强，所以你要多一些男人。我说这是在羞辱造你的主啊，这是不对的。上帝没有这样的真理，这是撒旦那里来的话。那当然后来他们夫妇俩是最后和好了。后来有一次祷告的时候，这个妻子就在我们当时那个团去讲见证，说他过去很糊涂，受了很多就是外面的影响，信了耶稣吧，也觉得好像没有对他的罪产生什么影响，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跟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一直觉得没有办法真正相信耶稣，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后来终于找到一个结，下了一个结论，终于找出他的原因来，因为他一直活在罪中，他出不来。在罪中的人跟上帝不可能建立关系，不可能真心信耶稣，不可能真心爱耶稣，所用的爱也是人血气中的爱。好了，现在就讲到这里吧，还有十分钟，48分，有什么问题要问？小结一下吧。今天我就讲神的创造，那第一是讲的从无到有，第二是讲他的荣耀，第三呀是讲他创造的内容。那在第一点当中，我讲了五点，呀，第一点是他，创造的唯一性、真实性，而不存在一个二元论，要避免二元论。创造是在永恒的长河当中留下的痕迹，而所有合乎神心意的创造都是存到永远。撒旦不是，是没有二元论。第二个小点呢，就是人与神之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神就是神，人就是人。第三，神是创造主，一切都是被造的。所以被造的与创造主也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不可以将被造的当偶像。然后第四，就是神创造的观念强调除了创造还有一个负责任的持守。第五，就是地球是在宇宙当中是一颗受恩宠的孤星。第二大点就讲到上帝创造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经文我不重复了，你们自己知道了。第三点就讲到上帝创造的内容，秩序与美丽，也是讲了三点。一个是现今的世界，我们对待所见到的物质世界，一方面要珍惜，另外一方面要轻看，不能被物质所捆绑，也不要无端端的去否定上帝创造的物质的美好。第二点就是不要成为一个赖氏家族的人，赖上帝创造的物质，是邪恶的，是不好的，乃是要自己勇敢的负起责任来。犯罪的根源是因为被自己的私欲所引诱，私欲就怀了胎生出罪来。那第三点就是小心诺斯底主义了。好，大概就讲这几个结构，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牧师，身体和灵魂分开是不是二元论啊？
是也不是，其实有一点三元论。灵魂体，这是有人用三元论去描述人的生命。那你说的绝对没道理呢？它也有道理。圣经的确的提到灵魂体，有的。圣经也的确提到灵与魂，都有提到。但是，圣经在描述生命的时候，却从来没有用二元论或者三元论 灵与魂或者灵魂体三个结构来作为描述生命的结构，没有。其实生命是一个整体，包括了灵魂体，而灵魂体的描述却不是生命的结构概念，这个两者不容易讲得清楚。所以你就记住呢，我们要接纳圣经提到的灵魂体，讲到了灵与魂，但是却没有给灵与魂灵魂体有过度解释的过多的 overdoing over explanation 过度的解释和过度的说明，没有。所以讲的这个时候应该是点到为止的。那 Sharon 刚才提到人神为什么要造人呢？在今天讲到的第二点很简单呢，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啊，而所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是他神得荣耀的一个器皿，因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嘛，他具备一个主动性、动机性和主观性，去彰显上帝的荣耀啊。所以人活这一辈子就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我跟我两个孩子讲，我说爸爸从来不奢望你们在这个世上有什么成就，有什么功成名就的了不起，我 never 从来不这么想。我对你们的唯一的要求就是我跟师母有一天回到天家去，在家天家的门口往外看去的时候，我盼望能够看见你们，甚至也带着你们的儿女，如果有的话，往天家走来。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们能够回到天家，我就觉得很满意。我不期盼你们在世上有什么了不起的功成名就，这些东西都会成为过去的，成为虚空的。所以盼望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的价值观，也不要以在这个世上好像被多少人肯定了，有多少人觉得我很了不起了，我有颜面回去见江东父老了。这些观念深深的牢牢的控制我的。以前我在信耶稣以前，我很怕我的发小啊，我的同学啊，我的江东父老看我不起了。我当时出国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真实的感受，我出国一个月我就后悔了，我就不想出国，我觉得我在国内过得好好的，我出什么国呀？我可不愿意出国了，在国内我有吃有喝，有名有利，要啥有啥，要富有富，要雨得雨，出国干什么呀？其实我出国本身也是一个奥秘，没有上帝的感动，我不可能出国的。我从小长大的发小，没有人理解我。当时我在广州市工商银行负责技术改造贷款这个业务，那当时这个我们那个处也是管很多家企业，几千家企业，所以他们都很羡慕我呀。那个时候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平在广州市当市长，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一都要在市府的301会议室开会，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会见到他。他就跟我讲，你出什么国呀，你就待在国内就好了，以后你想出国我把你送到纽约去，公费公派、有吃有喝，住的高级酒店，镀个金回来再继续为党为国为世化做贡献做努力啊。就我们出国的概念应该是这种观念，但是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执着，我就是不想依靠就是家族啊父母这些硬币，好像我觉得我就没失了我自我，我说我要自己出国，我不要任何人帮忙，我要自己发出申请书来，然后是我自己跟海外的学校发生一些关系联系，而不要我国内的认识的人帮我。我就跟他讲，我怕的就是你帮我，我说不要你帮我，我要自己出去，我要体会一件事情，我要问问这个世上有没有真理。我出国就是找一样东西， 我感觉这个世界上有真理，而我在国内是找不到真理，太多外在的东西，没有一个我与世界的关系。这是我出国的时候，好后悔啊，出来以后冰天雪地背那个书包里面到处去找工作，受了这个 洋插队的罪，多难受。但是我一个月以后，我下定决心绝不回家，绝不回国。为什么？无颜见江东父老啊，不混出个人样来怎么能去见江东父老呢？那这种观念很牢牢地控制我们，世人的眼光成为我们的价值观，成为我们自我衡量价值的标准，很可怜的。就是受了这个影响，我想我们中国人大多数吧，101%的人都受到这个影响，很少不受到这个影响。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创世论、创造论之后，我们就晓得眼光不在人，在神，神怎么看我们才重要。所以我跟我两个娃讲了，跟我两个孩子讲了，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回到天家，对爸爸就是最大的报答了，就是爸爸对你最大的要求，回天家。假如你们今后有儿女，把他们也带回天家来，我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报答了。从我这一代开始，我和我一家都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价值观是使我们得自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猜没问题要问了，对吧？那就做个祷告结束吧，好吗？方舟，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我们起祷告。那我们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让我们从这一周开始，我们学习既要真理。主啊，是的呀，我们在面对现今的世代呀，如何去辨识异端呢？我们就从既要真理开始吧，我们就脚踏实地的 just start from the ground。 也求你带领我们呀，从今天的这堂课学习上帝的创造。主啊，就求你让我们能够回头再能够再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东西，让我们看到今天的内容从无到有，还有彰显神的荣耀，还有创造的内容。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多而又多的扎根，以至于当我们面对人的谈话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主你自己的真道摆放在我们的心里，以至于我们不会动摇。主啊，也求你带领保守每一位凡来到我们当中学习的弟兄姐妹，在对主你的基要真理上面能够有个渴慕的心。也求圣灵你带领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学习的当中能够将主你的话语存记在心里面，以至于当我们在面对各样人的学说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稳我们的脚步。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好，谢谢，谢谢大家，啊，愿神赐福。那跟大家讲讲功课了，我再讲一下了。灵修照常写，但是我鼓励你们呢，把今天的这个课，你的领受变成你的灵修，好不好？这是我鼓励的。 Maggie， 你好久没写灵修了，好久没